辨别鼻净色与有分异界之后，你可以选一粒色聚来辨别它的香。香是一种可由鼻识或意识认知的法，鼻识依靠鼻净色而升起，意识则在有分异界里升起，而有分异界本身依靠心所依处。这就是为何想要辨别色聚里的香时，必须先辨别这过程当中的鼻净色与有分异界的理由味，或者说滋味。每一粒色聚里都有味，在辨别色净色与有分异界之后，选一粒色聚来辨别它的味。你可以从辨别舌头上唾液的味开始，与上述的香情况相似。味是一种可由舌识或意识认知的对象，所以舌净色与有分异界两者都必须辨别。阿毗达摩注释中提到，可以只凭意识来认知色聚中的颜色、香与味。当禅修功夫还未深时，你用鼻识与舌识来协助自己学习如何以意识认知香与味。当禅修功夫深而且强时，你就能够只以意识去认知香与味。食素或者说营养素，每一粒色聚里都有食素，有四种食素，也就是由业所产生、由心所产生、由识觉所产生，或者由食物所产生。看尽任何一粒色聚里，你都可以找到食素，并且能见到从这食素一再升起许多色聚。辨别色聚中这八种基本色法之后，你应当尝试辨别特定色聚中其他种类的色法。命根，这是维持业生色生命的色法，在心生色聚、识觉生色聚与识生色聚里没有命根，只有业生色聚里才有命根。明镜色聚都是由业所产生的，所以你应当先在明镜色聚里找命根。你应当辨别明镜色聚，然后在它们里面寻找命根。命根只维持同一粒色聚里其他色法的生命，不维持其他色聚里色法的生命。辨别明镜色聚里的命根之后，你也应当尝试辨别非明镜色聚里的命根。身体中有三种非明镜色聚含有命根，一种是心色识法聚，它只存在于心脏；另外两种是性根识法聚和命根九法聚，这两种则遍布全身。因此，如果你能在心脏以外身体的某处的非明镜色聚中看到命根，你就知道该色聚肯定只是性根识法聚或命根九法聚。为了分别这两种色聚，你必须能够辨别性根色。性根色存在全身六处的非明镜色聚中。辨别明镜与非明镜色聚中的命根之后，你应当在有命根的非明镜色聚里找性根色。如果你找到性根色，那么那粒色聚就是性根识法聚，而不是命根九法聚。男性只有男根色，女性只有女根色。男根色是令你知道这是男人的素质，女根色是令你知道这是女人的素质。当你能够辨别性根色之后，继续在全身六处，也就是眼、耳、鼻、舌、身与心脏寻找性根色。心色是支持意界与意识界的色法，意识界包括除了前五识以外其他所有心识。前五识就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与身识。 心色是意界和意识界产生的地方，它的特性是作为意界和意识界依靠的色法。要辨别心色时，使心专注于意界，然后尝试辨别支持意界的色聚。你应当能在意界，或者说有分意界的下端找到这些色聚。这些色聚是心色十法聚，乃是非明净色聚。在它们里面的心色，就是意界和意识界的依靠。如何分析净色？眼睛里有好几种色聚，它们就好像米粉和面粉掺杂在一起似的。在眼睛里有两种净色掺杂在一起，也就是眼净色和身净色。这意味着眼识法聚和身识法聚是掺杂在一起的。含有眼净色的身识法聚遍布全身六处，它在眼睛里与眼识法聚掺杂散至，在耳朵里与耳识法聚掺杂散至，在鼻子里与鼻识法聚掺杂散至，在舌头里与舌识法聚掺杂散至，在心脏里与心色识法聚掺杂散至。含有性根的性根识法聚也是遍布全身六处，它也与明镜色聚掺杂散至在一起。要辨别它们，你必须先能够分析明镜色聚中的镜色。一、眼镜色。眼镜色对颜色的撞击敏感，所谓颜色就是色尘，而身镜色则对接触物的撞击敏感，接触物就是触尘。这种对对象敏感性的差异，使你能够辨析哪一个是眼镜色，哪一个是身镜色。首先辨别眼睛里的四大，再看它的明镜色聚，然后看离眼睛稍远处的一粒色聚的颜色。如果你见到那颜色撞击你选择看的镜色，那么那镜色就是眼镜色，含有那眼镜色的色聚就是眼识法聚。如果那颜色并不撞击你选择看的镜色，那么那镜色就不是眼镜色，而肯定是身镜色，因为在眼睛里只有两种镜色。二、身镜色。身镜色对触尘的撞击敏感，触尘就是地、火与风三大。先看一粒明镜色聚，然后再看附近另一粒色聚里的地大或者火大或者风大。如果你见到这三大之一撞击你选择看的镜色，那么那镜色就是身镜色，含有那身镜色的色聚就是身识法聚。用辨别眼睛里身识法聚同样的方法，你应当辨别耳朵、鼻子、舌头、身体与心脏里的身识法聚。三、耳镜色。耳镜色对声音的撞击敏感，声音也就是声尘。辨别耳朵里的四大，再看明镜色聚，然后再听声音。如果你见到那声音撞击你选择看的镜色，那么那镜色就是耳镜色，含有那耳镜色的色聚就是耳识法聚。辨别身识法聚的方法如同上述。四、鼻镜色。鼻镜色对气味的撞击敏感，气味也就是香尘。先辨别鼻子里的四大，再看明镜色聚，然后嗅附近另一粒色聚的气味。如果你见到那气味撞击你选择看的镜色，那么那镜色就是鼻镜色，含有那鼻镜色的色聚就是鼻识法聚。五、舌镜色。舌镜色对滋味的撞击敏感，滋味也就是味尘。先辨别舌头里的四大，再看明镜色聚，然后尝一尝附近另一粒色聚的味。 如果见到那位撞击你选择看的净色，那么那净色就是舌净色，含有那舌净色的色句就是舌识法句。身识法句和性根识法句在所有六处里都有，所以你必须依次地在每一处辨别它们。眼睛里的五十四种色法，如果分析眼睛里的色法，你将发现存在六种色句当中的五十四种色法。这六种色句是：一、眼识法句，它对光线颜色的撞击敏感，由业所产生；二、身识法句，它对接触物的撞击敏感，接触物也就是地大、火大或风大，它由业所产生；三、性根识法句，乃是非明净色句，由业所产生；四、心生识数八法句，乃是非明净色句，由心所产生；五、识觉生识数八法句，乃是非明净色句，由识觉所产生；六、识生识数八法句，乃是非明净色句，由识物所产生。禅师已经举例说明如何辨别这六种色句当中的前三种，最后三种都是包含八种色法的色句，唯一的差别在于它们的来源不同，也就是由心生、由识觉生或者由识物生。因此现在禅师将举例说明如何辨别哪些色句由心而生，哪些由识觉而生，哪些由识物而生。如何辨别心生色法？在一期生命里，依靠心脏里心色而升起的一切心事都能制造心生识数八法句。每一个心事制造许多识数八法句，它们广布到全身的各处。如果专注于有分异界，你会看到许多由心色支持的心事正在持续不断地制造色句。如果开始时看不清楚，可以在专注于有分异界之后上下撬动一只手指，你会看到由于心想要移动手指而产生许多色句，也会看到这些色句广布到全身的六处，包括眼睛在内。这些都是由心产生的识数八法句，乃是非明净色句。如何辨别识觉生色法？由业、心、识觉或识物产生的色句里的火大，也称为识觉。这火大能制造新的识觉生识数八法句，这是由识觉制造的第一代。这些识觉生识数八法句里也含有火大，这火大也能再制造更多的识觉生识数八法句，这是由识觉制造的第二代。如果是业生色句里的火大，那么此火大同样能制造四或五代的识觉生色句，这只在识觉到了住时才能发生，这是色法的法则。意思就是说，他们只在住时才能制造新的色法。如何辨别识生色法？身体中有四个部分只由识觉生识数八法句组成，也就是未消化的食物、粪便、脓、尿。因此在胃里的食物只含有识觉生识数八法句。命根九法句里的火大就是业生的消化之火。于是在命根九法句的火大帮助之下，这些识觉生识数八法句里的识数可以制造许多代的识数八法句。这些新的色句是识生色句，它们可以广布到全身六处。一天里所吃的食物可以制造识生识数八法句长达七天之久，而天界一天的食物则可制造识生识数八法句长达一或两个月， 在夜生消化之火的帮助下，一天里所吃的食物也在接下来的七天里支持夜生色聚、心生色聚、时节生色聚以及记起的时生色聚里的食宿。为了观察这些现象，你可以在用餐的时候禅修，你能够见到时生色聚从口腔、咽喉、胃和肠散播到全身，先照见在口腔、咽喉、胃和肠里食物的四大，然后看那里的色聚，那些色聚是时节生食宿八法聚，继续看这些色聚里的食宿，直到看见他们在夜生消化之火的帮助下制造了散播到全身的新色聚。或者也可以在用餐后才观察这些现象，次第地培育起定力之后，辨别在胃或肠里未消化食物中的四大，继续观察，直到你能够看见食物里食宿八法聚中的食宿，在夜生消化之火的帮助下制造了散播到全身的食生食宿八法聚，注意到这些乃是非明净色聚，然后分析它们，并且辨别每一色聚里的八种色法，培育定力，然后辨别向全身散播并且到达眼睛的那些食生食宿八法聚，照见眼睛里这些色聚中的八种色法，以及注意这些色聚里的食宿是食生食宿。当此食生食宿遇到眼识法聚中的夜生食宿时，它能帮助眼识法聚里的夜生食宿制造四或五代的色聚，能制造多少代色聚决定于夜生食宿和食生食宿协力合作的强度。再者，在这四或五代的色聚里都有火大，也就是时节，这火大在住时又能制造许多代的时节生时宿八法聚，你应当尝试照见这些。你也应当观察生时法聚和性根时法聚的时宿，在时生时宿的帮助之下能够制造四或五代的时生时宿八法聚，而这许多代新色聚里的火大都能再制造更多代的时节生时宿八法聚。眼睛的每一粒新生时宿八法聚里也有时宿，这新生时宿在时生时宿的帮助之下能制造二或三代的时生时宿八法聚，这些色聚里的火大也能制造许多代的时节生时宿八法聚。当心事处在止观道或果心的时候，它能够在身体内产生许多代的新生食宿八法聚，这些色聚里的火大则能很持久地在体内与体外制造许多代的时节生食宿八法聚。光明乃是来自这些新生色聚和时节生色聚里的颜色色法的光明。用辨别眼处时所叙述同样的方法，你可以辨别其他五处里所有的色法。结论：今天禅师只是就如何分析色聚做了一个非常简短的概论，实际修行时还牵涉到更多，在此禅师没有时间详细解说。例如详尽的修法需要分析身体的四十二个部分，也就是二十个地大显著的部分、十二个水大显著的部分、四个火大显著的部分、六个风大显著的部分，这些在中部戒分别经中提到。如果想了解如何修行，你应当亲近适当的老师，借着有系统的修行，你将能逐渐熟练于辨别四种原因产生的色聚，也就是夜生、心生、时节生、时生。总结如下：一，在你见到色聚之前，先辨别地水火风这四大，培育定力，达到进行定。二，当你见到色聚之时，分析它们，以便能见到每一色聚里所有的色法，例如地水火风 颜色、香、味、食宿、命根、眼镜色。三、简略的修法是先辨别六处当中一处里所有的色法，然后辨别所有六处里的色法。详尽的修法是辨别身体42个部分中所有的色法。色业处的讲座到此结束，在下次讲座中，禅师将解说如何观照明法，也就是明业处。问答：问题一，色聚与究竟色之间有何差别？回答一，色聚指的是极微小的粒子。如果禅修者能够分析这些色聚，他将能见到究竟色。在每一粒色聚中至少有八种色，也就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这八种色是究竟色，某些色聚中有九种色，那就是还包括命根色。某些色聚中有十种色，那就是除了命根色之外还加上性根色或净色。这九种或十种色也都是究竟色。色聚不是究竟色，不是观智的对象，存在每一粒色聚里的究竟色才是观智的对象。如果借着观察迅速生灭的色聚为无常、苦、无我来修行观禅，那是虚假的观禅，不是真正的观禅。每一粒色聚里的究竟色才是真正观禅的对象。所以当你见到色聚时，你应当尝试分析它们，并且应当只观照究竟色，透过透视那些究竟色来修行观禅。某些禅修者见到微粒时无法分析它们，而只是借着观察那些微粒，也就是色聚的生灭来修行无常、苦、无我。根据佛陀教导的阿毗达摩，那些微粒只是概念法而已，概念法不是观智的对象。因此如果他们那样修行，渐渐地那些微粒会消失，只剩下白色透明的物体。于是他们专注于那白色透明的物体，认为那就是色法的熄灭。他们不了解，如果注意白色透明体的空间，他们将能再度见到微粒。为什么他们不了解呢？因为他们并没有有系统地修行四大分别观，他们也许只以一大或几大作为修行的对象。然而由于他们的波罗蜜，所以他们能见到微粒，但是他们无法分析每一颗微粒里的四大。然后当那些微粒消失，只剩下白色透明体时，他们也不知道应当注意白色透明体中的空间，因此他们误以为那是色法的熄灭。当他们专注于那白色透明体时，有时他们的心落入有分当中，他们以为那就是明法的熄灭，于是误以为他们已经达到明色法熄灭的涅槃。事实上他们还未达到明色识别智，明色识别智才是观禅的开始阶段。因此在修行观禅之时，你也应当记住这项事实。问题二，当禅修者观照色聚与究竟色之后，他的心与见会改变吗？回答二，当他以观智见到每粒色聚中的究竟色时，他的心与见会暂时改变，因为观智能暂时地去除邪见与其他烦恼。正得圣道之后，他才能够逐步地完全灭除邪见与其他烦恼。问题三，观禅如何使见清净？观禅能去除哪些烦恼？回答三，在透视究竟明色他们的因缘与他们无常、苦、无我的本质之前，禅修者会有错误的见解或错误的想法，例如这是男人、女人、母亲、父亲、自己等等。但是 让他清楚地透视究竟名色他们的因缘与他们无常苦无我的本质时，这种错误的见解会暂时消失。为什么呢？因为他见到只有究竟名色与因缘，他也见到他们一升起之后就立刻消灭，这是他们无常的本质。他们总是遭受不断生灭的压迫，这是他们苦的本质。在这些名色与因缘当中没有自我，因此他们是无我的，这是他们无我的本质。这就是观智，就是正见。正见能去除邪见，也能去除伴随邪见而生的烦恼，如贪爱与骄慢。当禅修者修行观禅时，他具有正见，但是当他停止修行时，由于不如理作意的缘故，邪见会再度升起，于是他会再度认为这是男人、女人、母亲、父亲、自己等等。因为这种想法相应的烦恼，如贪爱、骄慢、嗔怒等，会依靠邪见而再度产生。不过如果他再度修行观禅，邪见又会消失。所以观智只能暂时去除邪见与其他烦恼，然而如果能达到道果，则他的道智将能逐步地完全灭除邪见与烦恼。问题是，禅修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修行止观当中练习如理作意？回答是，最好的如理作意是观禅。如果能修行达到观禅的阶段，你就能真正了解最好的如理作意。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修行观禅，它将产生善果，例如透视涅槃的道与果。但是如果你尚未达到观禅的阶段，则你应思维一切行法都是无常的，也就是诸行无常，这也是如理作意，但是它的力量很弱，只是间接的如理作意而已。你也能够修行四梵住，尤其是舍梵住，也就是舍心观，它是上等的如理作意。因为舍心观见到业的法则，也就是一切众生以业为他们自己的所有物，有时你也应思维不如理作意所产生的恶果。由于不如理作意，许多不善业一连串地升起，这些不善业会产生四恶道的种种苦报。如此了解就是如理作意，你应当在每天的生活中练习它。题：在阿罗汉薄涅槃之前，是否所有的善恶业都会成熟？回答：不是所有的。当某些善恶业成熟时，它们会产生果报，那些尚未成熟的善恶业则不能再产生任何果报，它们是无效业。阿婆喜干嘛，也就是不能结成果报的业。例如目犍连尊者在过去某一生中所造的恶业，在他薄涅槃之前产生恶报。在过去某一生中，目犍连尊者企图杀害目盲的双亲，但是双亲没有死。由于这恶业，他在地狱中受了成千上万年的痛苦。脱离地狱之后，在大约200生当中，每一生他的头颅都被他人打碎而死，在最后这一生也是一样，他全身的每一根骨头都被打碎，包括头骨在内。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恶业已经成熟，正要结成果报的缘故。但是如果有些恶业或善业尚未成熟，则他们不能产生任何果报，他们只有业的名字而已。